处当中。我们认识他们一段时间了，在那些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很舒服的人中间，很容易说，主啊，我来这里来敬拜你，主啊，我来这里屈膝，谢谢。对他说，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为着他今天。我们在伦敦的弟兄姊妹来读了一些经节，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马可福音当中，就像我说的，很容易，有的时候我们跟那些爱主的人在一起，很容易一起来敬拜。你知道，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服侍，似乎都很容易。所以，有些在伦敦的圣徒们，他们说，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在最后给我们一些见证。请这些圣徒帮助我们，最后来一起来见证这些经节，赞美主。有一件事阻碍我们的，来向神屈膝，在这一周中说，主啊，我愿意来敬拜你的，就是因为我们听到很多的东西。我喜欢叫他们就是一些噪音，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噪音，你知道我们每天的生活中这些噪音都在我们周围。你知道有一件事就是说，主啊，我到底要怎么样养我的家？我常常想说，哎呀，明天我还有没有工作啊？所以有太多的噪音，它是阻碍我们，阻碍我们来爱神。你说，主啊，我现在来敬拜你，我自己来，周围是一个人没有，只有我和你。可是有点难，因为每天我们周围有太多每天的那些杂事。有的时候主就会问你说，哎，你有一个房子呀，你是不是要修一修啊？所以就像很多这样的噪音，你知道，我们就像这些经节中讲的，在主向门徒讲一些话之前，这些噪音都在他们的耳朵中。有的时候你想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主带他们已经经过了很多，这已经是第八章了，他们跟主经过了很多。这里主把他的门徒带到一个船上，他们一起过河。你知道这里是在海里面，你知道主使风暴停止，主带他们在一个地方，那里曾经有很多的魔鬼。你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需要主驱赶出去的东西。主也曾经停止了那个血漏，一个讲到一个妇女有血漏，主使她止住。主也曾经喂饱了4000人，主照顾跟随他的人。你知道主实在是照顾那些跟随他的人，如果你跟随他，主就会照顾你。所以有太多的原因来相信他，来信靠他。所以你说，主啊，不管你说什么，可以，可以。主啊，我就愿意摸着你。这里马太福音的第八章，他跟你儿子不让他吃。他们忘了，第八章有讲到说，他们忘记带饼，是14节，马可福音第八章的14节。你知道主喂饱了4000人、5000人。可是，就是一个饼。很多时候，主到我们这边来，向我们显明很多的东西。你说，主啊，当我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主啊，你在我身边。你知道我们身边每天的噪音实在是很多。这里圣灵给我们一个图画，他说主就满足我现在的需要， 他说船上只有一个饼，就带了一个饼。然后下一节就是十五节，主就对他们说，因为你知道这些想法都在他们的门徒的心里面，他们没有说出来，可是这些想法霸占他们。可是主对他们说，他说一次，他说要当心，他说当心要小心，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警告。当他说到当心的时候，就是给门徒的一个警告。他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他们心里知道我们就只有一个饼，没有什么别的食物。主就说你们要当心提防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然后下一节就十六节，门徒们他们就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你知道有时候我相信我们也是这样，主想把我们带到别的地方给我看些别的东西，可是我心里总是想着每天的需要。我明天有没有工作，我退休的时候钱够不够，就是每天的必须的东西。当主向我们说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当心，可是我还在想着饼。所以主啊，下一节就是十六节，他就说，因为我们没有饼吧。主说你们为什么要议论没有饼，你们不明白吗？你是不领悟吗？还是顽固？你有眼睛看不见吗？你知道一次一次的有九千人被我喂饱，有一次是五千，有一次是四千，这不是成年人，这不包括小孩，这有很多的小孩。主已经喂饱了这么多人，你的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吗？我喜欢这一节说，也不记得吗？你甚至都不记得吗？我们不记得吗？主怎么样满足我们的需要？很多时候，很多次，很多次主就是在我们正好需要的时候来满足我们。五千人，他说我们坐着船到另外一面去。主看到他们有些不是很开心，主就来满足了他们的这些人的需要。甚至他们都说，哎，是有一个鬼。主来到他们那里照顾他们，主一定会照顾我们。如果我们可以超越自己现在的状况，你知道我在这里就是觉得说我能做什么。可是主有他想要做的，他想要你看见他的作为。他并不是想瞒着你不让你看到，他希望你能看到我们周围所有的这些噪音实在是阻碍我们看不见主所想要的。这些噪音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影响了我们，可是噪音的后面还有别的东西。这些噪音影响我们，这里主说你不记得吗？你知道这有什么？为什么我喜欢主日饼杯？因为这个饼杯他常常提醒我说，不管我是谁，主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把我从现在的状况中拯救出来。我真是愿意一起来享受主的饼杯，因为我愿意借此来记得主。我记得主说，你曾为我做了，你曾经拯救了我， 你曾经把我带到这里，让我可以享受你，可以看见你，认识你。然后接着说，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懂，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不懂，我们听见了，也看见了，是到明天的时候，当那个闹钟一响，我们就忙着去上班。我所有的这些我经历过的都忘记了。我们隔过这些讲到分饼的这些经节，他说分给几千人，他们实在是不记得这些了，也不记得这些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他们不记得主怎么样满足他们的需要，怎么样来到他们所在的地方来照顾他们。他这里说门徒们是瞎眼的，当来到关于主的事，门徒是瞎眼的。现在讲到经节二十二节，请大家一起读，从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六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没有？”他就往上一看，说：“我看见人了，见他们向树行走。”于是耶稣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我喜欢这里说村子。我也喜欢他说：“连这村子也不要进去。”你知道这里主第一件事就是说，他带着这个瞎子，领着他的手，把他领到了村外。你知道这个村里有什么？有很多的噪音，村里有很多的文化，村里满了每天的需要，村里满了宗教，村里满了政治。为了让主可以让瞎子看到什么，第一件事他要做的，或者主要做的，是要把他领到身外，让他可以在一个互相亲近的空间里。主拉着他的手，领他到村外。你知道主也拉着我的手，我觉得他如此的亲近，因为他拉着我的手带领我。我常常感觉到这个，你说主啊，你说主啊，你怎么不领我，都领别人，你都领了不领我。你知道这是一种实在是很亲切很温暖的感觉。主来了，领着他的手，对我来说这是很亲近的一种方式。主说来啊，让我拉着你的手，让我领你到外面，让我带你到一个地方，我可以向你显明我是谁。然后主就拉着他继续走，然后他就吐唾沫。我们都会说，哎呀好恶心，怎么会吐唾沫，是太恶心了。你知道吗，我们应该敞开来接受从主嘴里出的所有的东西，对不对呢？你知道我们应该如此的敞开， 记得有首歌这样说，只要一摸着你，那诗歌当中第二首说，只要一摸着你，今天我们唱的第二首。你知道任何主想要做的他都会做，任何可以让我更摸着主的，主啊都请你来做。他就是拉着这个瞎子，你说主啊，我也是个瞎子，我看不见你要做什么，我只知道我需要呼求你，需要你来医治我。我会看到一些影子，可是有的时候我看不太清楚主做什么，所以主需要拉着我的手，然后吐唾沫在我眼睛上。我必须向主来敞开从主嘴里所出的一切事。当我不敞开的时候，我就无法收到这样的信息。主领着我的手，按手在他的身上，你知道主领着手，又把我眼上弄一些东西，然后他就说，主让他把他自己显明出来，然后主就说，你看没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没有？主问我们，你看见了吗？我们就会回到自己的旧人里面说，我看到树了。我们是瞎眼的，这里是一个瞎子，怎么可能看见树？怎么看到人像树一样行走？我们就回来，这就是我们。你说主，我可以看到树，我可以像人像树一样走。然后主说，我们需要与主在一起，我们需要从我们里面的那些现在的状况里面出来，然后一直一直回到主的面前，让他把他手放在我们的身上，一直到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让我们可以看见他，清楚地看见他。这个图画不会停在这里，我实在是很喜欢。不光这么多，不光是他在我的，他与我同在，还让我可以看见，看见他，看见耶稣。可是神心里有一些愿望，就是为了他的，为了他的跟随者，为了他的门徒。你可以说这个瞎子是一个新得救的人。任何在这里有的新得救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在没有认识神的启示之前，我们最先需要的就是要有一双能看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主耶稣自己。所以如果你接受了主，弟兄姊妹，请你向主敞开，让他可以开你的眼睛，让主可以领着我们的手领我们到村外，不管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村子里，让主把你带出来，让他吐唾沫在你眼睛上，与他有一个亲近的时间，与他同在。你就说，哦，那是主，那是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主使我们的眼睛得开，能看见他。在我们能看见他的时候，主就说，现在我愿意让你看见更多。你知道有一个这样的见证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这样感觉。你知道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噪音，有的时候你当你说什么，你好像也不太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你唱一首歌，也许你没有这样的感动， 你知道，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实在需要主的带领。我们必须要让主带领我们到村另外一个村子。我们要让他领着我们。让我们带到另外一个村子，带到耶路撒冷。让我们来读那一节。第二十七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啊，他要带我们去该撒利亚菲利比，所以他就可以问我们问题。我很相信说，当他问他的门徒的时候，你说人问神说我是谁，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说，哦，对，我有一个，我有我的那个答案。可是当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当我问向我的本里问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把眼睛往地下看，因为他们都在想说不要叫我。如果你知道有谁想要看你看他的脸的时候，他就想问。我相信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踊跃的举手，然后每个人都想说，啊，我知道，我知道。啊，对，他们说，啊，你是一个什么，奇迹的制造者，然后你是医生，对，然后所以，对主来讲，在主看来，好像就只是那个树的影子一样。就好像他们只是看人是行走像树一样，只是恍惚的看见，好像看见了主他的影子一样。好，这好像我们看见主也都只是看到很恍惚、很模糊，看不清他到底真的是谁。可是主这个时候却想开启门徒对他更深刻的认识，不只是就看他好像树影一样，不只是看见他只是在水上行走，不只是看见他是行神迹，可是他真的想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他现在在做什么，他手上的工作，他怎么来把我们带进他的里面。所以这个时候第二十八节，他们对他说，有人说他是施洗者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别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然后是说，你就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头上，你要再跟我再在我的身上花更多的时间。所以他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说那你。你说我是谁？不要再问别人，就说你看见我是谁。我们现在就是个人单独的和主的关系，这又提醒我和我和我的班级，不要直接看见他们的眼睛里面。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在那个村子里面，在这个不在那种人群喧嚷的村庄里，而是在那种天空清澈安静的村庄的路上。对，终于有一天主把我们带到了去腓立比村庄的路上，这个时候主才能够清楚地对我们讲话，来问我们，问我们的里面，你说我到底是谁？很多时候很多答案都这样说，可是彼得却回答说，彼得没有马上回答，但是彼得也说得很快。这个时候父也不在，然后彼得这个时候就回想起所有主跟他所说的话。
你是基督。彼得说你是基督。当然我们知道基督不是他的姓。耶稣基督，但是基督不是耶稣的姓。对，对犹太人来讲，对彼得，对，对于彼得这些犹太人来讲，他彼得就很清楚，他是受膏者，他是王，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来救我们的这一位。他是喜年的实际，他是来拯救我们，不仅是身体上、物质上。但是彼得说：“你是基督。”我非常喜欢。不仅是受膏者，不仅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自己。这个是就是彼得对神的答案。我对你讲说，当主把我们分别到一个，比如说像今天这样的环境，其实非常对，非常简单，就说你是基督，因为我们看见他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当我们看见彼此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说主你是基督。其实不难对我们来讲，这个时候来相信他，因为但是这个时候，当主把我们带出村庄，带进到那个克里凡教会里面的时候，对啊，所有的噪音都留在了外面，所有我们生活中的负担都留在外面，都留在了那个 Akron。对，这样主就把我们带到腓立比，他就可以，就能够给我们看见说，他不仅是受膏者，他更是永活神的儿子。这个时候彼得就抓住了那个主的引领。有的时候我对我的学生给他们一些必须学的功课，然后第一我做的就是对，这个时候主就说西门，主就很兴奋说，主就说这个不是属血肉的人启示给你的，而是我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所以我就要告诉你更多的事。对，我就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磐石上。建造教会。他不仅是一个人，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可以到他的面前来。也不是说，当我在风浪中的时候，当我感到害怕惊慌的时候，他也不仅是一个主说在风浪中可以跟我说不要怕。当然他说我拯救你是有一个原因，我被呼召是有一个原因，因为他要建造他的教会。这就是我们所有救恩的原因，就是主要让我们成为 建造起来的教会。今天你来到这里，主不仅是圣徒，所有的人来到这里，主都在你的身上有工作，因为我有更多的肩膀可以依靠， 更多的建造在其他的弟兄的身上，因为主给我们看见他的身体，所以有的时候他会问说，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我好像树一样，行走的树一样吗？还是你看见的是基督？如果你看见的是基督，那我就告诉你，基督他有他手上的工作，就是建造教会。所以主是想把我们带到这样的救恩里，他不仅是只想让我们只是待在那儿，只是有一个好的感觉，但是一个更好的，不仅是一个好的感觉。对，我们不应该让那些噪音、那些声音把我们整个人看遮住，而是我们应该向他有个祷告，说主啊，这里是我的手，这是我的手，主啊，我就好像 baby 一样，求你带我走出我的村庄，带我去该撒利亚的腓立比，主向我说话。主，我不介意你问我问题，你是一个好的老师，你会把我从我生活中的问题中带出来。主，我不觉得，我觉得主会说，对，但是他们回答的是正确的方式。我们看见了主正在手完成的手中的工作，我们就必须起来征战，我们必须要起来征战。对啊，我们需要跟主说，主啊，求你带我的手走出，求你拉着我的手走出征战，每天都对他这样说。主对那个瞎子，主开了他的眼之后对他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你明不明白那个甚至 even 这个词是一个很强的语气词。对，就是说主对他的警告，你最好都不要去尝试。对，主在这里就是警告，就是提醒，很严肃的，这样的很强的提醒，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我们只要一回去，就会被所有的这样的噪音喧嚣、宗教、所有的一切所包围，政治。你去哪里？你的工作也可能成为捆住你的村庄。但是当然你要回去工作，但是不要被那个卷进去，不要被那个东西缠进去。对，要告诉你更好的东西。我们要相信主是更好的一位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相信主就跟我们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强的提醒。对，主对彼得说，我要死了。然后这个时候彼得就进去了，又重新回到主不让进的村庄。彼得就在那里想，主就回到他的自己的心思里，然后彼得就把主带到一边，说，主啊，过来，我要跟你讲，虽然我刚才说你是基督，但是那个不是你的心。然后耶稣就把他，当主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多的他自己之后，可是我们仍然会把他丢到地上。虽然主 都给我们这样的警告，说你不要回到村庄，因为太容易了，我们就常常又回到自己的村庄里。我们在那里那么多年，经过多年多年又是多年，所以主就说，你需要在我的身上有更多的时间啊，我们应该常常对主说，主啊，你要来占有我的时间，你要来占有我的自己，我真是需要像刚才的诗歌一样，哦，每个小时每一分钟，主啊，都让你来感动我。对，这个是很实际可以实行的。对，我们不在主的里面，就是在那个村庄里，然后我们就是我们不要一周六天在村庄里，可是只有主日的时候才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也不要说其他的人，这样来这些情节，我相信对还没有相信的人来讲是很好的。我们要向主敞开，让主来到我们的心里，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来清楚地看见他。对，但是也对那些相信者也是很有用，因为我们要常常被主带出村庄，带进该塞利亚的那个腓立比里去。 Amen， 感谢主。
可以吗？
当我们有主的话在心里的时候，然后但是我们还是想活出自己的样子。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地看见，所有都是在主的自己的里面。
直到主用手来摸我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看到。
我希望这毕竟是一时的事，但它不是。
主用各种的经历使我明白，我在什么地方。
主又提醒我，主常常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把他的话在我们心里显现，然后来提醒我们一遍又一遍。我们说我们能够有能力能够再回想主曾经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使我们有能力可以在这个世界里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我也经过很多的这种，我经过很多这样艰难的环境，可是我仍然还没有学到啊，主重复的在我们身上来做这样的工作。但是这基本上就是主如何的来教导我们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不只是背圣经，但是更是对主的实际的经历，而且这也就是唯一的路，让我们可以经历主，知道主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主。对，我们也在主的这样的死和复活的能力里，来更加体会主的真实和他的能力。对，真实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主在我的里面生活，主开我的眼睛，在每件事上主都在我的身上活出他的能力。对，现在来讲，那现在我仍然会有一些的环境经过，但是我相信主会开我的眼睛，对我讲话，让我更加来经历他。赞美主，我们都有每个都有问题，都有问题来感激。哦，在第七章里，在第七章里， 他治了一个有听力的一个问题。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在村庄里，我们常常被宗教和那个政治的人都说叫不要让那些法利赛人的防止他那个教，因为那个教会使我们的眼睛受伤害，看不见主。对，我们也需要主来医治我们的听力。他主对我们说，我们要向主是敞开的，因为我们常常，因为我们对主是不敞开，我们就没办法看见。当我们是瞎眼的时候，他们就把我们从主的面前就带走了。对，这个时候我们才需要，就为什么主要把我们带到村庄的外面？对，主是需要，主是唯一的，对，我们需要可以占据我们的。对，主愿意我们的眼睛只看见他。对，我们在圣经也说，这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眼睛。我们需要被主带出村庄，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也要认识到说，主啊，你呼召我是为了一件事，就让我认识你是基督，你是受膏者。对，当我们心向他敞开，我们的眼睛被他打开，我们就能够看见他是受膏者。我们才知道我们如何来生活。主啊，我们需要生活在你的同在里。我们需要你把我们呼召出来，圣别我们在你的生命里。赞美主。我非常喜欢村庄这个词。我认识到当人被带出那个花园，然后就进入到城市里的时候，有好多这种欲望和需要，就变成我们今天的这个样子。主啊，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噪音，很多的响声，就是很多，它就成为所有我们这样的原因。对，这个村庄就把我们原来的意图和动向都改变了方向，所以就算我们听见了主的声音，可是这个世界仍然会把我们所听见的、所领会的主的感觉又改变了。当主把我们带出这样的环境，我记得当我刚开始接触主的时候，就好像是这样，每一件事情都看起来不一样了。其他的人在我旁边人也可以看出我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对事情的反应不一样，然后我对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我们也都有这样的经验，然后又是很多年过去了，我们尝试离那个噪音远，但是我们又回来，然后这个时候主就要来提醒我们，你真的要把那个放过去，你要让它过去。那主又来提醒我们这个词，信任。因为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你常常会有一些怀疑，但是主会让我们看见我们到底是谁。人类的这样的存在，就是应该多花时间在主身上。对，主就好像主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和我同行。今天主也神也是这样跟我们讲，像我们这样的基督徒，我们不只是要背圣经，甚至保罗 他是法利赛人，他知道很多，但是我们就需要时时刻刻和主一起同行，对，这样使我们能保持新鲜，对，和弟兄们的交通，和主这样的常常同在，然后跟他时时的来交通，向他敞开自己，和主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我们应该是和主在一起。哦，主耶稣，哦，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你，赞美主。
这段经节实在是很享受。我相信这里有很多年轻人实在是享受这样的聚会。你知道一会儿这个人讲这个，一会儿那个人讲那个，我们的脑子就在什么就在胡思乱想，有各种各样的打岔的事。可是今天讲的这段经节中有一段非常好的事，这个事就是我们看见荣耀的神，他是一个有目标有专注的神，他这样的目标超越我们周围所有的噪音。就像前面的马可福音前面的章节，还有今天读过的章节说，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都变成了政治和宗教，因为这里的例子又讲到说我们必须要吃，这是一个基本的需要。你知道前一段时候我觉得经济有点下滑，现在的这种经济状况怎么样影响你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怎样影响你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你要怎样的信靠他。主对门徒说，问了他们九个问题，在第一段17节到24节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总结，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前一阵子30多年来我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我现在不做了，因为主向我显明了他的目标就是教会。这段经节没有提到教会，可是你知道这段经节其实也是响应马太16章。你知道基督不是他的姓，他是一个来用油膏你的人，这就是他想要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可是我们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一个最大影响建造教会的人，就是我们都是罪人，可是你知道神有怜悯，我们都被宽恕了。我有眼睛，我有心，可是我的眼睛有的时候看不见。你知道这里有讲到就是这样，我有耳，我可听不见，就像这个经节所讲的。可是主又来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拉着我的手来恢复我。 这就是我所看见的。我就说主啊，我不愿意再这样做了，我不愿意再走这条路了，我愿意跟你走一条新的方向。有一首歌，他讲到说他为我们死，把我们拯救出来。你知道我们周围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噪音，甚至你可以现在有一种耳机，说你如果戴着就可以减少周围各种各样的噪音。你知道有这种新产品，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我真的想让我们里面的噪音减少，有一种东西叫更多的祷告，还有禁食。祷告和禁食对我来说，这样可以减少我里面的噪音，让我这个人会被更新，可以更明显的看到神的目标和他的心愿。对我来说，这就是更多的喜乐。我不愿意是一个很快的跑回村里的人，因为村里有各样的噪音。感谢主。像弟兄们还有刚才弟兄姊妹们所分享的，这些门徒说门徒都认识主，他们跟他过了这么一段时间了，都认识他。他看到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使五千人吃饱，也看见了零碎装满了好几篮子。可是主问他们说，你不记得吗？你知道这句话对我来说真是很清楚。我前一阵子我的生意有一些经济上的问题，我看到了神的作为。几年之后我的生意又出了同样的问题，我又看到主的作为。主耶稣说，你难道不记得上次我是怎么样帮你的吗？你不记得你上次你呼求我，你的生意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怎么拯救你的吗？可是你知道，这个对我真是一个挑战。当每次我的人生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都要提醒自己，我难道不记得吗？我们可不可以再唱诗歌第一首？当耶稣来，诗歌第一首，当耶稣来，来到。我常常出问题，里面受搅扰，让我们的心，我心里也充满了烦躁。我的心门关闭，我不想人进来。然后他出现了，在他里面我找到了平安。当耶稣来，我的负担就都消失。当耶稣来，我的惧怕也不再有。他对我说一句话，我的不信就消除。在我心里重新有平安。第二节，他的话让我里面的风暴平息。虽然问题还有，可是我心里充满平安。我的主，我的神，我相信只有在你里面我才能找到平安。当耶稣来，我就住在他的平安里。
我不安的想法不再控制我。他的话对我就是确信，我的惧怕除掉，因为平安在我里面掌权。